美国司法部10月17号星期二宣布，两名中国公民以及他们在北美的贩运者和经销商，因为被指控在美国分销大量的芬太尼、芬太尼类似物以及其他鸦片类物质，被密西西比州和北达科他州的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新闻稿，严小兵和张健在两宗不同的案件中，直接向美国消费者网销并寄送致命的芬太尼、芬太尼类似物质以及其他非法毒品。张健的行为还被指控导致四人死亡，另外五人身体严重受伤。美国司法部表示，如果被判有罪，严小兵将面临法定20年有期徒刑、罚款$1,000,000以及3年监控释放。张健最高将面临无期徒刑和$1,250,000的罚款。不过美国司法部强调，这些指控只是控罪，除非被告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被证明是有罪，否则就要假定他无罪。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表示，司法部就这些案件和中国官员进行交谈，并计划分享美国掌握的证据。他敦促中国采取更多行动，打击制造这些毒品的实验场所。司法部一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中国政府在相关调查中发挥支持的作用，并将继续这样做，对此他们表示感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0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没有掌握案件的具体细节，但是声称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芬太尼问题。在中国国内还未有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的情况下列管多种芬太尼物质，同时中国政府亦一直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积极展开合作。由于这两名中国公民目前在中国，因此没有被美国相关部门羁押，大多数专家认为，由于中美之间尚无犯罪引渡条约，中国司法机关将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的这两名中国公民移送美国司法机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认为，除了美中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之外，这两宗案件亦不涉及引渡的问题。他说，引渡条约解决的犯罪问题是甲国公民在甲国实施犯罪后逃到越国，甲国司法机关要求将此公民引渡回本国接受审判，而这两个中国公民的案件不属于这种情况。他说，
这两个中国公民是在中国实施了对美国的犯罪行为，那这种情况不是引渡里面最需要关注的一个。
洪道德说，这两个中国公民是在中国境内实施对美国的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不是引渡里面最需要关注，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世界各国这种犯罪引渡很少见，他相信中国不会首先解决这部分犯罪的引渡。洪道德教授指出，根据国际的引渡不判死刑原则，一国罪犯在被引渡到另外一国之前，首先要保证他不被判处死刑。因此，即使这两个中国公民被移送至美国，前提条件是美国司法机关必须承诺不判处他们死刑。洪道德教授建议美国司法机关不必将注意力放到将这两个中国公民引渡到美国的问题上，因为中国政府对毒品领域犯罪一向采取高压手段。他认为美方应该将这两个中国公民针对美国的犯罪证据移交中国，由于中国司法机关对他们进行处理，最后的处理结果应该不会轻于美国法官对他们的判决。就美中之间对这两宗案件的司法合作而言，最后裁定权似乎掌握在中国司法机关的手里边。总部设在洛杉矶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美迈斯的合伙人程洛奇律师，在处理涉及中国和亚洲的执法问题方面有十几年的经验。他曾经作为美国司法部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唯一代表，担任常驻北京的顾问。程洛奇认为，美中双方可以通过现有的司法合作机制来处理这类案件。他说，
There is a mechanism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lled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 And under this agreement, each country can ask.
程洛奇说，美中之间有一个叫做司法互助协定的机制。根据该协定，一国可以请求另外一国协助收集证据，证据可以是文件、证词，甚至可以是电脑记录。美方很有可能为获取有关这些毒品走私的在线信息请求过中方协助。 洪道德教授说，美国司法机关既可以请求中国司法机关收集有关这两名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针对美国或者同美方起诉事实有关的犯罪证据，亦可以将这两个人对美国的犯罪事实同证据移送中国，由中国对他们进行刑事诉讼。他说，
最终当然要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判定芬太尼在中国的法律里面是不是属于毒品。
洪道德说，最终当然由中国来判定芬太尼在中国法律里面是不是属于毒品，这两个公民的行为是不是构成制造、贩运和贩卖毒品的罪名。中国毒品罪名有四个，都是属于重罪，分别用四个罪名认定：制造、运输、贩卖、走私。不过专家同时提出，在司法领域之外，将这两个案件所涉及的毒品问题作为两国外交关系中的一个话题，甚至作为涉及人类生命健康的一个问题，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可能要比通过司法领域手段解决更加容易一些。美国司法史上亦曾经有过与美国无引渡协议的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员涉嫌在美国从事犯罪活动后美方提出引渡要求的案例，例如1984年台湾黑道分子来到三藩市暗杀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制造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著名中国法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当年前往台北参与了审讯，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于法，至今这个事件令他记忆犹新。孔杰荣说，
We had no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Taiwan. We didn't even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孔杰荣说，当时他们和台湾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他们甚至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他们要求台湾当局将被指控的罪犯引渡到美国，以便使他们为在三藩市从事的犯罪行为在三藩市法庭接受审讯，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但是作为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妥协，他们在台北对这些人进行了刑事审讯。孔杰荣教授希望在这两名中国公民涉嫌芬太尼犯罪的案件中，中国政府同样能够就地对他进行审讯，同时严格执法，打击制造、销售和走私危险毒品。在港到美中之间尚无引渡协议的障碍时，孔杰荣教授说，双方为此进行长期谈判，但是始终未能成功，原因是中国刑事司法体系在执行中存在问题。他说，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K and Canada.
孔杰荣说，英美加等英美法系国家都存在困难，他们不信任中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执行，即使是中国公民，他们亦不愿意将他移送中国政府，他们担心这些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会被判死刑、受到酷刑，还可能得不到公正的审讯。孔杰荣教授说，正因为如此，虽然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已经20年，但是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仍然没有类似引渡协议的遣返协议，因为在英国普通法体系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信任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孔杰荣教授希望中国当局能够通过这两个中国公民案件的处理，改变他刑事司法体系的不良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